镇东侠王石谷，老少的英雄，正在一筹莫展的时候，有人报信儿，来客人了。这会儿来的客人绝不是一般的人，把名片递进来了。那年头就有骗子。镇东侠接过来一看，哟，各位，接一接吧。名片上印的清楚，浙江绍兴金头寿星于德福。金头寿星于德福那是剑客的身份，人家上这儿来了，能不接吗？老少的英雄站起身来，把衣服整理整理，是列队迎接。到公馆门前一看呢，不是一个人，一老一少，妇女二人，有仆人在旁边牵着两匹高头大马，马上搭着褥套，在前边站这位老者，大身材，高人一头，炸人一臂，四方大脸，面似银盆，看年纪能在60岁挂零，头上戴着风帽，身披着披风，里边纺绸的裤褂，腰杀的带子，挎着一口滚珠宝刀，手中提着马鞭子。往后观瞧，哎呦，有个姑娘，这姑娘长得这个漂亮劲儿，大伙没见过，令人瞠目结舌呀。一瞅这姑娘这个头，这腰条，这身段，那个眉毛，那个眼睛，咱别形容了，您就认为怎么美就怎么美就得了，没法形容，真是比花花生蕊，比玉玉生香，那真叫沉鱼落雁之容，闭月羞花之貌。尽管如此，他可不像大家闺秀那么羞羞答答的，而是眼角眉梢带着千层杀气，浑身前后左右带着百步的威风，一看就是个巾帼的豪杰，女中的魁首。卷帕罩头，汗巾纱腰，里边是短衣襟小打扮，身上披着大红的斗篷，腰中悬剑，这口宝剑的名字叫宇宙风。再配上这身穿戴，大伙看了无不惊骇，这是谁呀？不认得。单说镇东侠，认识不认识金头寿星于德福呢？认识，没深交，只是在武林盛会上见过几面。那么既然人家来了，所以镇东侠以礼接待，抢步起身过来，一躬扫地：“老剑客，金身大驾光临陕西凤翔府，欢迎欢迎啊！”众人过来打招呼。再看金头老寿星赶紧以礼相还：“东侠，哈哈哈哈，哎呦呦，各位都在这儿呢，真没想到啊，来的鲁莽妄求海涵，大家客气了多时。”金头老寿星一回头，把那姑娘叫过来了：“丫头，过来，这都是你的老前辈，还不见过吗？”镇东侠就问：“这位是？”“嗨，我的老丫头，叫于秀娘，江湖上给她送个小小的绰号，叫旗舰坤元子。您听听这绰号， 齐见坤元子于秀娘。你看刚来大伙不了解情况，咱必须交代清楚，这于秀娘谁呀？谁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的未婚妻，佟林的媳妇，掌印的夫人。当然这是后话，现在还没达到那个程度呢。等让进屋里头，彼此落座，一问金头老寿星从哪来，老头一问，我从北京来，我见着爷雍亲王胤禛了，我从他了人家口中才知道怎么回事，因此带着我的老丫头随后赶来。说到这儿啊，咱得介绍那么三句五句的，究竟于秀娘跟佟林怎么定的亲呢？怎么嘎了上的？前文书咱说了，在北京举行武宗十三派八十一门南七北六十三省的量标大会，这段书咱省略了没详细说，将来再补上。在这个量标会上，天下的英雄成了名的剑侠云集北京啊，都来了。从中有一位女高人叫吕婉娘，这个吕婉娘乃是大清国江南八大剑侠排名第三位女中的魁首。吕婉娘带着徒弟，徒弟是谁呀？就是齐剑坤元子于秀娘，就佟林的未婚妻，人家师徒两个人也参加了。等到了桃花宫武林盛会上，人家靠边坐着没露面，比舞台上比武的情景师徒爷俩看得清清楚楚的。等轮到佟林这儿，佟林现三绝，子母鸡爪鸳鸯月，柳叶摸身棉丝掌，一百单八招青龙剑，博得喝彩声阵阵，受到一致的好评。等着会散了之后，师徒两个人回店房了，回店房不得唠闲嗑吗？谈论谈论三月三量标会每一个节目每一个人物，谈来谈去谈到佟林了。吕婉娘是江南八大剑侠呀，那多高的身份，那能力也太高了。谈到佟林，吕婉娘赞不绝口，说我没来的时候光听说佟林的名，没见过此人的面，今天见着果然名不虚传呐、啊！佟林的武功比我想象的要强的一大块，而且我还给他相了一面，这个人面带忠厚，还是长寿的面相，肯定人品差不了，不然不能这么多人捧他。看来才貌双全，品德兼优，真是个难得的人才呀。谁家的姑娘要嫁给佟林，那可是修来的福啊。吕婉娘那是无意之中的赞成佟林，说着说着一看这徒弟于秀娘脸红了，低头不语。当师傅的很关心嘛，就问于秀娘，孩儿啊，你怎么了啊？师傅，我没怎么的，我这不听着呢吗？啊，吕婉娘灵机一动，你看这于秀娘长这么大了，24了，尚未有定亲，光练功。他父亲金头老寿星也是成了名的剑客，把孩子交给我了，我已经许诺我整个全包下了，自然包括这孩子的婚姻大事。哎呀，提到佟林了，吕婉娘忽然想起这个婚事的事儿， 师徒无话不谈呢。等到晚上临就寝前，又谈到佟林，他发现于秀娘仍然是低头不语，跟平常谈别人的时候两个劲儿。所以吕婉娘就问秀娘啊，你看佟林这人怎么样呀？那都说好就是好呗。哎，不，都说好不行，你得说好。你看这人武功如何？诚如师父所言，的确是不错。嗯，那么这个人的人品呢？那我就不清楚了，过去没处过。丫头，别兜圈子了。比方说，为师做主，把你许配给佟林，你可愿意？哎呀，这句话可坏了！就见于秀娘蹦起来，开门出去了，在外头转了三圈，又回来了，脸呢臊的跟大红布一样。要师傅，您怎么当着我的面 说这个呀？吕婉娘也乐了，我丫头你有病啊！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呀，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。任何人也不能逃脱，除非是出家人。像为师已经出家得道，身为三清教的弟子，我当然不能想这事儿，你则不然呢。你今年24了，尚未定亲，就是因为遇不上合适的。我发现佟林品德兼优，真够个男子汉大丈夫，我想把你的终身许配给他，你究竟愿意不愿意？你说个痛快话。说来说去啊，于秀娘乐意了，但是不了解佟林情况。佟林30来岁了，难道说没结婚吗？难道说没定亲吗？吕婉娘也不了解这情况。吕婉娘说，这么办，趁着天下的英雄云集北京，明天我领你啊去拜会两个朋友，我的朋友，到那一问便知。第二天领着于秀娘上哪儿？上了牛街大清真寺，拜会老筛和金元，去找何道元、上道明、佟林这俩老师，还正好在这碰上。不但何道元、上道明在这，老剑客庄道琴也在这，高人见过，又介绍了于秀娘，谈论谈论3月3辆标会的事儿。而后吕婉娘就把何道元、上道明请到旁边那屋去了，就谈到佟林的婚事。一了解情况，俩道也乐了，说海川的事儿我们清楚。哎呀，据我们所知，经过雍亲王从中给做主，他给做的主啊，有一女人叫梁飞燕，有个梁飞燕呢，许配给佟林了，因为原因种种尚未正式完婚。还有这么差。吕婉娘一听啊，真是冷水泼头一般的，怕什么来什么啊，那就不往下问了。何道元看出有事儿，就问吕婉娘，您问这干嘛？什么意思？哎，二位道爷，实话对你们说吧，我有个徒弟叫于秀娘，金头老寿星于德福的女儿，才貌双全，24了，尚未许配人家。我们相中了佟林了，今天找二位道爷就为佟林的婚事，但是不了解佟林的情况，所以向你们打听打听。既然这样，这事儿就算了吧。两位道爷说，是这里头还从中有些复杂的事情，我们俩人呢没在场，也不太清楚。咱这么办吧，明天去拜会雍亲王，跟雍亲王一问便知。你说这事儿多麻烦。转过天来， 何道元、尚道明、庄道锦、吕婉娘带着于秀娘起身拜会雍亲王，恰巧佟林不在，去看朋友去了。燕真是个最好热闹的人，一看来了这么多的高人，盛情款待。吃茶的时候就谈到这件事儿，雍亲王一听乐了，啊、哈哈哈哈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这件婚事我是100个同意。至于你们提到梁飞燕那个事情，你们没在场，不知道怎么回事。梁飞燕本来是有夫之妇，还有挺大一个孩子，因为佟林救过她的丈夫，她丈夫临终之前以妻和子相托，非要把这媳妇儿塞给佟林。佟林，哎，怎么说呢，耐于情面吧，当时答应了。那是安慰即将死的人，哪知道这个事儿还抖了不掉了。以后梁飞燕带着孩子千里迢迢找到云南帽山提及此事，正好本爵在场，我一看佟林太为难了，我就从中做主，把这门亲事给定了。老实说，这门亲事佟海川是100个不愿意，是我硬掐脖。但是呢，因为9月9重阳会的事情把这事儿给冲淡了，到现在并未完婚。可那阵本爵跟梁飞燕讲的挺清，佟林乃是了不起的人，他娶那媳妇儿绝不能是摸摸脑袋就算一个。你呢，这门亲事是定了不假，但是你绝没有资格做正印夫人，将来要有合适的正印夫人，你还得靠边站。梁飞燕也答应了，我就怕有这一手。今天我也看着秀娘了，这要跟海川完婚，天作之合，天生的一对。我看这事问题不大，别看海川没在这儿，我就替他包办代替了。二位道爷又是佟林的师傅，这事儿没得可说了，现在咱就拍板把这事儿就定下。那雍亲王跟佟林的关系太好，佟林的什么事儿他都可以包办代替。他这一说，吕婉娘挺高兴，偷着又问于秀娘，就是有这么点插头，你乐意不乐意？于秀娘低头不语，表示默许了，也乐意。这事是这么定下的。可事后呢，佟林看完朋友回来，雍亲王胤禛把这事儿跟佟林讲说一遍。你天赶看朋友去了，不在北京，发生这么一件事，我已经给你做主了。海川呐、啊，将来金头老寿星于德福就是你的老岳父，旗舰坤元子于秀娘就是你的夫人。由于现在忙，来不及办婚事，多咱没什么事儿，挑良辰宅吉日，咱们好好热闹热闹。我给主持婚礼，让你们夫妻拜堂成亲。佟林也千恩万谢，一看雍亲王给做主了，不敢说旁的。但是佟林的始终也没见着于秀娘的面，于秀娘也没正面跟佟林接触过。因为种种原因吧，3月3量标会散了，大家各回各的家，吕婉娘带着于秀娘也走了，这个事儿就放在这儿。紧跟着佟林的事儿是一样挨着一样，这一次又保着年钦差年羹尧到四川查办剑山蓬莱岛，又跟着走了。这事情真不凑巧，吕婉娘带着于秀娘 又来到雍亲王府。到王府什么意思呢？问问这个事儿，拖了很长时间了，究竟怎么地？不凑巧又没见个通灵。雍亲王表示，这件事情万无更改之理，不能改了。我跟海川已经说过，他现在身为随行的委员，奉旨保着年钦差赶奔四川。我看这个事儿啊，就得把剑山蓬莱的事情处理完了，回来，哎，就召集他们夫妻完婚。我是这么打算的。哎呀，吕婉娘闻听，真是乘兴而来，败兴而回，领着于秀娘回到于家庄，见着金头老寿星于德福。吕婉娘有事情，把孩子放下，他走了。吕婉娘走了，于秀娘晚上没事跟他爹讲，就说这次到北京的所见所闻，听说佟林保着年的人赶奔剑山，说这事儿完了再让我们两个人完婚。于德福一听大吃一惊，好，上哪儿了？上四川剑山蓬莱岛。喂，老头半天没说出话来。于秀娘就问爹：“您怎么了？”孩子，那剑山蓬莱岛无异于龙潭虎穴呀！你参加过三月三亮标会，虽然并未登台，你在下面难道你就没看见吗？那剑山蓬莱岛乃是英雄聚集之地呀！我给你列举几个人，最高最高的也是当今武林界的俩尖子，是三阳观的俩老道，张明志、赵明真。这咱爷儿俩坐在屋里头说，江南八大剑侠，大清国四大名剑，也未必是这俩老道的对手。这俩人就保英王富昌、傅宝琛，而且英王手下有云台三大剑客。无形剑客莫欺雨修，云台剑客燕普，云霞道士杜清风，手下还有24个战殿将军，像野飞龙燕雷、赛诸葛的诸葛宏图啊，等等等等，高人一个赛着一个。海川只身保着年的人赶奔剑山，真是凶多吉少啊。老头这话就没往下说。那么佟林此一番赶奔四川成都，能不能回得来还两说着。万一佟林要死在剑山，或者有个三长两短，我这女儿不得守望门寡吗？这话他觉得太不吉利了，所以呢没说。那于秀娘那也是女中的剑客，心里头清清楚楚，也看出他爹说话的意思，当时那心提到嗓子眼。头天晚上他没默开说，第二天姑娘鼓鼓劲儿跟爹说：“爹，昨天晚上您老人家说剑山蓬莱岛无异于龙潭虎穴，佟侠客一个人保护年的人去太危险了，那么我们不知道也就罢了，既然知道焉能袖手不管呢？”孩子，你的意思呢？我打算跟爹商量商量，咱们反正在家待着也没事，能不能后赶去追赶年的人和佟侠客，或者是暗中助他们一臂之力。
丫头，你跟我想在一块儿，想在一块儿了。
老头心里好笑，你看看，事不关心，关心则乱啊。可见女儿太关心佟林了，甭问，昨天晚上一宿都没睡好觉，这不提出来了吗？ 让我去保护年轻差，按住佟林一臂之力，这不关心是什么呢？旁人管得着这事吗？
老头一想，姑娘说的不是没有道理，
好吧，
就这样，爷俩打点行囊入套，骑着快马来到陕西凤翔府。